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川普总统礼拜四签署总统备忘录，指示司法部长邦迪同哥伦比亚特区联邦检察官皮洛在华盛顿特区全面执行死刑，并在所有合适案件中依法寻求死刑判决。备忘录要求，凡是证据与法律条件足以支持死刑判决的案件，检方都需要全力推动死刑判决。川普在签署仪式上指出，任何谋杀案件，尤其涉及执法人员殉职的情况，都必须追究至高刑罚。川普说，这个是我们的首都，我们不能够允许那种事发生。有人由爱荷华州来参观林肯纪念堂，结果就被杀害。他强调，在美国司法体系中，死刑是震慑并惩罚最令人发指的暴力罪行的一种重要工具。川普表示，由他的政府在今年8月宣布接管首都治安后，华盛顿的谋杀率已经有所下降，但严格执行死刑政策是维护美国人安全的必要手段。川普总统礼拜五告诉记者，前 FBI 局长科米恩涉嫌在参议院听证会上作虚假陈述而被起诉后，其他前官员亦都可能受到起诉。前一日礼拜四，美国司法部对科米提出刑事指控，一旦罪名成立，可能判处最高5年监禁。据司法部称，科米被指控2020年在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作证时作出虚假陈述和妨碍司法公正。当时科米表示，他从未授权向媒体泄露有关川普通俄门调查的信息。川普礼拜五在谈及科米被起诉时告诉记者，这个不是一个名单，但他认为还会有其他人被起诉。川普补充说，这些人腐败是激进左派的成员，他们将司法部当作武器，这个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对于科米受到的指控，川普说，这个案件很简单，因为科米被捉到向国会撒谎了。川普告诉记者，这些指控实际上是为了正义，不是报复。德国商报礼拜四报道，欧盟高层消息人士表示，欧盟委员会计划在未来几个礼拜内对来自中国的钢铁及相关产品征收 25% 至 50% 的关税，以回应欧洲钢铁产业面临的压力。欧盟现行的钢铁保障措施预计将在2026年中期到期。根据贸易组织的规范，保障措施不能够无限期延长，必须在期限内检讨或换新工具。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这个月早前已经表态，将提出新机制限制钢铁入口，以保护本土生产商。他指出，全球钢铁产能过剩正持续压缩利润空间，削弱欧洲钢企在减碳投资上的能力。目前欧洲钢铁业界正面临来自中国及其他地区低价产品的竞争压力。多方分析认为，中国今年钢铁出口量有望创下历史新高，增幅在 4% 至 9% 之间，总量可达 1.15 亿至 1.2 亿吨，中国生产的钢铁占全球总量的一半以上。但受国内房地产市场低迷影响，迫切寻找新的海外市场。英国国防与安全智库RUXI 的最新分析报告显示，俄罗斯已经同意为中共军队提供装备和训练，使它具备空投装甲车辆和特殊侦察能力，这个可能有助于中共为空袭台湾做准备。 RUXI 的分析报告是基于黑客组织黑月获取的约800页文件，其中包括莫斯科将向北京提供的合约和设备清单。中共党魁习近平已经指示中共军队做好在2027年前军事入侵台湾的准备。 RUSI 说，大规模两栖作战风险高，中共军队迫切需要探索多样化的攻台方式和地点。报告称，俄罗斯拥有中共所缺乏的 空中機動實踐經驗和能力。根據黑客組織黑月獲得的合約和通訊，俄羅斯在2023年同意向中共軍隊提供全套武器裝備，用於裝備一個空降營以及特種部隊空降滲透所需的其他特殊裝備，並為中共操作員和技術人員提供使用這些裝備的全套培訓。此外，俄羅斯正在轉移技術，這個將使中共能夠通過本地化和現代化擴大類似武器和軍事裝備的生產規模。美國商務部禮拜五發布的個人收入和支出報告顯示，美國個人支出在8月份連續第三個月穩健增長，而核心通脹率保持在 2.9%。 數據顯示8月份的個人消費支出 PCE 價格指數同比增加 2.7%， 環比增加 0.3%， 不包括食品和能源的核心 PCE 指數同比增加 2.9%，環比增加 0.2%， 整體 PCE 指數較7月份的 2.6% 略有增加，但核心 PCE 指數保持不變。所有數據都符合道瓊斯的預測，消費者支出和個人收入都略高於預期。8月份個人收入增加了957億美元，月增率 0.4%，可支配個人收入增加了861億美元，月增率 0.4%。 8月份個人支出增加了1329億美元，個人儲蓄為10600億美元，個人儲蓄率是 4.6%。 消費者支出連續強勁增長，進一步證明本季度經濟穩健。雖然美聯儲將通脹的目標設定為 2%，禮拜五公布的數據不太可能改變政策制定者減息的預期。川普總統禮拜四宣布，由10月起對入口品牌及專利藥品徵收高達8%關稅，除非相關企業已經在美國動工建廠。歐盟、日本和英國禮拜五紛紛回應。歐盟委員會引用7月底和美國達成的協議表示，藥品、半導體和木材的關稅上限是 15%， 並強調這個相當於一份保險。日本方面亦都引用與美方的聯合聲明，重申美國對日本藥品的關稅不會高過對歐盟的標準。英國政府發言人說，藥品產業對國家經濟至關重要，而且正積極與美國接觸，爭取有利的結果。英國今年5月和美方簽署的首份關稅協議雖然只是部分落實，但雙方曾經承諾藥品將會獲得顯著優惠待遇。川普此前已經要求製藥公司在9月29日之前下調部分美國藥品價格，否則將祭出關稅懲罰。業界人士普遍認為8%關稅不太可能被完全實施，但這個反映了川普政府結合貿易懲罰和價格施壓的雙重策略。禮拜四，美國醫學會和53個主要醫學組織聯合致函美國國土安全部，申請豁免為聘請醫生需要繳納的$100,000 H-1B 簽證費。聯名信中寫話，我們敦促政府明確確定 H-1B 醫生入境符合國家利益，豁免新申請費用，使 H-1B 醫生能夠持續作為醫療渠道，為美國患者提供照顧。這些團體強調，這些專業人員對穩定美國醫療界的人力資源至關重要。美國醫學會表示，期待與政府合作，保障患者獲得醫療服務的權利。美國醫療體系廣泛使用 H-1B 簽證，招聘國際醫學院畢業生、海外培訓醫生及其他受過國外專業訓練的人才。一些倡議團體說，2021年約64%的海外培訓醫生為醫療資源匱乏地區或醫療專業人員短缺的區域提供服務，其中近46%在鄉村地區執業。預計到2036年，醫生短缺將高達86000人。 禮拜五在美國芝加哥市郊的一間移民與海關執法局 ICE 處理中心，一班反 ICE 抗議者和 ICE 特工對峙，有兩名抗議者被捕，其中一人攜帶槍支。 ICE 特工使用了胡椒球彈和催淚彈，現場可見濃煙升騰。此前國土安全部9月8日在芝加哥市區及郊區啟動移民執法行動，綜合媒體報導，這個星期五中午，一班至少有50人的抗議者出現在事發現場，試圖阻止 ICE 車輛將被拘留的非法移民轉移至州外拘留中心。國土安全部批評說，伊利諾伊州民主黨籍州長普利茲克漠視暴徒擾亂執法行動，並指責他未能積極應對上個週末在同一地點爆發的反 ICE 抗議及混亂。當時示威者和 ICE 人員在該設施內發生暴力衝突，導致16人被捕。國土安全部指出，示威期間暴徒與庇護政客阻撓執法行動，投擲催淚彈、瓶罐和煙火，改穿車胎，封鎖建築入口，並擅闖私人地方，對執法人員施以暴力攻擊。禮拜四，國際金融協會發布季度報告顯示，截至今年第二季度，全球債務總額已經攀升至337.7兆美元的歷史新高，主要受全球金融環境放鬆、美元走軟和主要央行採取更寬鬆的貨幣政策所推動。報告表示，今年上半年全球債務增加了21兆美元，達到337.7兆美元。中國、法國、美國、德國、英國和日本的債務規模增幅最大，部分原因是美元走軟。由今年以來，美元對主要貿易夥伴貨幣貶值了 9.75%。 報告說，這次債務增加的規模可能和2020年下半年疫情時的增幅相比，當時應對疫情的政策導致全球債務空前飆升。報告還強調了對美國債務的擔心，目前短期借款佔美國政府債務總額的 20%， 約佔美國國債發行量的 80%。 報告說，對短期債務的依賴增加可能會加大央行維持低利率的政治壓力，從而威脅到貨幣政策的獨立性。這一節的新聞報導完畢，多謝收聽。